就这样子。那现在你怎么修呢？好好的用你的第六意识，就是这样子。第六意识在人道众生，这个最殊胜的，没有它你什么都不能用，不能做。你的前五识很迟钝，不太有用。第七第八你用不到，你不会用，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一回事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情况的。那佛说法的目的就是断疑，断除一切的要教化的人的疑。那这个疑太重要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有太多的疑，有一些疑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有这个疑，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个疑。我们当然有疑啊，只要你没有智慧的光明啊，你内心有那种昏暗，这个就是无明。无明相伴随的一定有疑，这个疑不一定有明言啊，不一定有明言，但你那种不明白就是一种无明跟疑。那我也有一次，我跟有同学来跟我问问题，我就讲很简单，你看出国的圣人要断的是哪三个？这三个其中一个就是疑，怀疑的疑。那可见我们现在的学习跟修行，当然要赶紧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了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为什么我在自己学习或者为大家来共同学习，其实我讲的东西都是斩钉截铁，斩钉截铁的，对就是对，那不对的就不对，不对的你就改成对。然后我如果我自己发现我不对，我马上给他改过来。有可能不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也记不清楚数目字啊，有时候我真的会讲错，我自己都有发现，没关系，你赶快改，何况那是无心的。那如果是资料或者了解，然后你赶快查一查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有疑。好，那你就越来越接近得出果，出力菩萨更是要这样子。我今天讲的事情虽然有点复习，但是其实我想把它跟真正的状况跟真正的修行讲得比较联系起来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当然出国还要断沙家业见，这个沙家业见就刚讲的平等性质，自他要平等。沙家业见就是执着无蕴有我，我们平常不觉得，但是这个我所发生的作用，使得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我的冲突。我今天在来到台北，我心里就在想念，我们平常一定有人我冲突，一定有沙家业界，一定有。我还想说，我开个玩笑，我说不在台北市，你走在马路上，你不小心就跟人家撞到，就这么容易就不小心就跟人家撞到，那更不用讲人我的摩擦，很容易的。人道里面的人我的摩擦非常容易的，那有时候只是当下情绪上的那个容易解决嘛，我们就刚刚讲的低头一下把这个平缓一下啊，或者互相谅解一下，这解决了嘛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可是如果长久累积的那个就比较严重。好，回头看这个成所作智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跟前五识有关。好，我们不是只有第六意识啊，你讲话你用你的身识，你看看东西你用你眼识，你听什么用耳识，这个也很重要，你随时随地都在用它们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行，成所作智呢，为此心品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普于十方世界中啊，妙善业。好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为什么要成佛，就是有这四种智。可是你有这四种智到底做什么用呢？从成所作智来讲，都是为了要利益别人。如果你根本不想利益别人呢，你也没有成所作智，你不会有成所作智。讲得很简单，你想要千百亿化身都用成所作智，你要变那么多，你有时候想说那么累做什么？好，倒过来我们现在怎么做呢？不但你第六意识要刚刚讲了，你的前五识，看人的时候，听人家讲话的时候，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 就我们用身世，用身根哈，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比方说你跟人家合掌啊，跟人家问讯啊，跟人家道歉啊，或者跟人家谢谢啊，你现在就要这样做，不然到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说去变化一个变化身，去解答人家问题，去度化别人，你根本不会想的。你就是一开始在因地没有这种习惯，没有这种愿力，你怎么可能得成熟坐姿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好，那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出家后，那在美国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深深刻刻记得两件事情。后来我受戒了哈，有两件事情，其实两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呢，想我用白话来讲，你想要成为佛门的龙象，你要怎么样呢？先做众生的牛马。你们听过这句话？你想要做龙象，你要先做牛马。什么叫牛马？就是要去服侍大众，或者服侍任何一切有情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从来不会去想说什么事情太累了，为什么要我去做，别人不要给别人做。刚好相反，能够让你做，那你是抓到了机会的。后来我到社会上来啊，去人家请我去，我们也办了一个佛教会。我做什么事情呢？像我们春节在那个大体育馆，就是我们那一种那个叫什么华侨文教处，春节有两天圆游会。圆游会呢，第一天结束后摊位还在，第二天四五点就摊位结束了，那个现场有很多垃圾，大家差不多都走了，他们也有雇人家打扫一下。我拿着扫把照样去做这种事情。我不会觉得说我是和尚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不应该做人，我不会这么想。就是刚讲的，你有这个机会能做，这都是培福培慧的机会。结果那个主办的人呢，很好玩，他都要过来说，不舍得让我做这个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怎么讲这个？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的前五世，不能说你第六意识，光是前面那样想想，你的前五世很懒惰，不愿意做，那也不行，你就不会有成熟坐姿。就这样，你就是要愿意做这个服务。还有第二句话是我受戒的时候，我们那戒场，当然我们要听那个戒师讲戒，那个戒场的很大的教室，墙壁上有两句话，一左一右，就像那一左一右两句话，我一直记得这两句话。什么两句话呢？若不说法，度众生；若不说法度众生，毕竟不能报佛恩。就这么两句话，因为他那个地方有点像讲堂哦，专门用来讲佛法的。若不说法来度众生，毕竟不能或者未能报佛恩。我也一直记得这两句话。对我来讲呢，当然过去学了一些，生生世世以来学了一些，那么这一生有机会一起学习，就用这种心态。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们学的很多了，我从来不觉得学很多，生生世世以后不想还要学多少，永远没有那种满足或者说厌足的这种心态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为了报佛恩。其实我们我以前有讲过，其实说法这件事情是得道的因缘。我以前有讲过这个例子，就是罗侯罗尊者的例子。罗侯罗当时是大概十来岁，甚至还不到十岁，他很调皮捣蛋，就是人家来找佛陀，他在门口就跟人家讲说佛不在，其实佛在里面，他就跟佛不在，当然人家就走回去了，一次又一次的。后来佛也知道了，就把他叫来责备他。他说你这种状况啊，他佛很善巧，他说你先拿一盆水来，拿盆水，那佛就脚伸去洗，就把那盆水啊弄脏了。 弄脏了，然后就问他说，这个水已经脏了，还可不可以用或者可不可以喝？这个小孩子嘛，他用这个，他当然就懂了，这个水不能喝，不能再用，只能倒掉。佛就说，你就是像这样子，佛就说你就像这个样子，因为你这一种调皮捣蛋的习惯了，就像这个水弄脏了，不，他就刚刚讲，很明显的就反省。好，然后佛说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那佛就问说，你有没有去跟人家讲讲五蕴，讲十二处，讲十八界这些？好，那佛就说，那你就去跟人家讲。小孩子嘛，我们估计大概十来岁左右，很可爱的，其实很有智慧，他就去讲。其实他应该很有口才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听。然后他讲完了五蕴，回来佛就问他，你五蕴讲完了，有没有讲十二处？好，没有，那继续讲。他大概这几个他都讲完了回来了。这时候佛就观察这个罗罗尊者，因为为人讲法了，自己的这个智慧成熟了，于是佛又跟他讲了一遍，这下子就得阿罗汉，罗罗尊者这下子就得阿罗汉，这么快。所以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勉励，我们这一生不管你是听或者讲，你要有这种精神，就是学了之后，也不是说只有佛法只有自己受用啊，一定要广为回向，广为流传，有一天你也可能要为人家讲，这个时候你要抱着这个心态，就说法为人说法是得道的因缘，得道的因缘，不管你是得阿罗汉或得菩萨，是这样的。何况你将来的成佛坐智，用你要一直要这样做，永远没有穷尽。现在就养这个习惯，好，那这个要配合你前五识啊，用嘴巴讲，耳朵听。身体去动，你都不要觉得累，你要觉得这个就是成佛的种子，成佛的因啊，就靠这个。那当然这个是互相啊，没有互相，只有单方向也不行啊，是这样。你看他这个第四行最下面讲成本愿啊，成就本愿的力量所应该做的事情，看到没有，成本愿力所应做的事。那现在就要保持这个心态，不是说今天我们这样念一念，然后你大概现在在这里有点印象，你回去就忘光光，不是这样意思。我后来觉得成为师分第九卷跟第十卷可能还比前面都要重要，因为这个是非常具体的，你仔细慢慢看去体会，最好你一个礼拜念一遍，一次一次的加深印象跟体会。因为这个真正来讲，就你真正要得这个果，你就要这样做。其实前面的都是为后面这个做准备。我们了解第八识、第七识等等的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些做准备的。这样你才会觉得佛法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可以用的。不是拿来跟人家聊聊天啊，辩论啊。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自己都没得利益，怎么辩都没有用的，你都是辩倒了对方都没有用的，是这样子。那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底下这两行也很重要，就是这个四字相应心平，虽各定有二十二法，这个就是我讲的新说法，二十二法的新说法。第二十二个就是心，心也就是我们讲的四，跟这四种字相应的，每一个字相应的都有这二十二个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然后第二十二个就是心，就是我们说的四，啊、哦，等，那是里面的作用是智慧的作用，为最殊胜，为最。真上为最明显，所以呢用智来作为这个名称，是这样的。我想大概我这样强调，然后你回头去看大圆镜子，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一页452页，你大圆镜子 大圆镜智又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这个离诸分别哈，离诸分别在佛力经论也有说明的，有说明的。还有离诸杂染，其实慧一大师也有说的，是这样。还有特别是大圆镜智，就像镜子那样的哈，完全无分别地显现一切的各式各样的哈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怎么做才能够朝向这个方向呢？这个还要超越的平等性质啊，超越的妙法，超越成佛陀子，这个其实更难，更难。可是你再注意看，他讲了这个哦，第四行说离诸分别，还有呢所缘心相未系难知，还有呢，但是他有个特性，不妄不于一切境相。还有性相清净，离诸杂染，就是这几句话哈，你可以推敲一下，你大概现在怎么做会比较接近这个。首先要不妄不于一切境相，本来我们前六识或者第六意识刚刚讲了，已经要去观察自相共相，不过你光是观察还不够，你所了解的通达的，你还不能忘。所以我刚才讲你的疑要断，你才能够不愚啊。但是现在范围更大，一切镜像，一切镜像，一切镜像，这个范围非常大哦。我简单讲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经论，所有的经论，包括以前呢，我看那个古代日本的那个寺庙里面，他们那个大和尚哦，写那个目录，把那个目录要送给，大概是要送给地方的所长，或者要送给天皇。我看那个目录，我吓一跳，大概三分之一以上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目录上面有名字，有这个书的名字，有作者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搞不好还不止三分之一，说不定有一半已经看不到了。所以，其实我们现在《大藏经》，你就是好好的学，有些都没有了。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就是不妄跟不愚。现在就要抱着这种心态，是这样。然后性相清净，这个清净还是因为被第七跟第六等等所染污了。好，是这样的。那刚刚那个离诸分别，因为第八识这个很细微啊，我们至少先把第六识、第七哦那一种刚刚才讲的自他不平等，先把它做到。才可能有第八识的这一种离诸分别，因为这种离诸分别要平等心智，不是平等，无分别智。第八识的这个大圆镜智哈，我刚讲那个佛力经论有解释，大圆镜智这一种离诸分别啊，它真的体性就是无分别智的体性而来的，这个完全对哦。除掉无分别智。那一种无分别啊，你是不可能有大圆镜智这种离诸分别的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都知道无分别智你初地才有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另外现种依此能现人生生徒自营的能无间无断前未来际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大圆镜智哈，大圆镜智是其他这个三个字的所依，它又有这个特性。刚刚才讲大圆镜智就像镜子一样哦，它可以圆那个其他的字，剩下那三种字哦，大圆镜智可以去圆它们。它能够在这个刚才讲像镜子一样的状态里面，另外那三种字可以在大圆镜智生能生。刚刚道者地狱王，你再看一遍，道主地狱王说能现能生生土智隐，就是这几个字，能现能生生土智隐，这个智就是指后面的三种字啊。大圆镜智本身还有很特殊的，对于后面三种字是由它来生的哦，它能生。是这样的，那个我们说佛的那个自受用身、他受用身等等， 也一样来自于大圆镜子，它还是有这一部分的那个作用。生土制饮这四件事情，它能现也能生，当然以它为最根本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第八识里面含藏一切种子，你的第六意识的种子你转成妙观察智，你的种子仍然在第八识那边啊，虽然现在第八识叫无垢识，仍然在那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第七识也是一样，仍然在这个第八，前五识也仍然在那。所以大圆镜智现在已经是大圆镜智，应该说有的大圆镜智，再加上无垢的第八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那个能现能生，就我讲了，仍然有种子生现性，仍然有，当然有。就这样，这个你们都要记得清得楚。我是懒得写下来，我根本不会去写这个，就脑袋里面都装在脑袋里面了。你想一下，一讲就是讲出来，一定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另外要注意离诸杂染，性相清净离诸杂染这八个字，性相清净离诸杂染，纯净圆德这十二个字，大概就这样吧。这个本文很其实很殊胜的，成为圣人本文其实很殊胜。书记有没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想要看一下？刚刚讲那个二十二法了，书记有解释的哦。这个是我们印出来的那个在1459，这个一定有五片行，然后一定也有五别境。就是到了转世层次啊。我们说过这个时候的所有的事啊，所有的字啊，缘一切，甚至可以互相缘，可以互相缘。我们以前有讲过佛的五根，佛的五事五根通通打破原来的界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眼睛也可以听见声音，眼睛也可以做第六意识要做的，都可以。这现在完全打破了，完全变成好像没有任何界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那个二十二法有五别境，有五个片行，有十一个善心说法，这样就二十一个，最后加一个心。那这里面不会有任何的烦恼心说法，也没有不定的心说法。本来有四个不定心说法啊，现在也没有，就是他们不会有这个不定的。可是讲的那个寻跟是，原来是不定心说法，现在说其实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寻跟是如果加进来就24个，在数据我们印的这个资料的第三行，即妙观察24，就把寻跟是加进来。也可以，因为这个时候它也是可以通无漏，因为寻跟是啊是有漏无漏来讲它是通的，它没有一定说有漏跟无漏，这个时候当然也通通都无漏，是这样，所以也可以的，以22为体，那可以包括再包括两个都可以的，是这样子。在有些斯利顿的顿轮记吧，我们很快会看到，就是思跟会的差别。通常我们讲思就是无片心的那个思心所，但是它也可以是在思所成会的思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一般讲的思到底跟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书记我也还没有仔细看，有没有讲到这一点？是这样，应该也有讲到。那我们也会慢慢的了解，思跟会很接近。有时候说这个思啊，就是以会为体性，但是思的以心说法来讲，它主要是有决定，决定之后发动我的心，它跟会啊有点相通，其实啊有点不如会。会如果用无漏会来讲，它更可以说更特殊好了，对的。像刚刚讲那个不愚不忘啊，你可以看一下数据在1455页。 就是因为不忘跟不渝啊，佛才能够成就一切种子，还有成就一切智。然后那个不忘啊，1455页第二行，不忘就是恒现前，恒现前，所以如来会成就不忘施法。为什么？你看佛为什么任何人问佛任何事情，佛马上就讲出来，过去生中多久多久以前的事情，马上就讲出来，而且毫不犹豫，而且毫不含糊，一清二楚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刚刚讲那个自性性相清净呢，还有离诸杂染，就是这里有，就是说书籍也有解释的哦。第三行啊，那个自性明善，这个叫做性相清净，有漏永远都断除了，这个叫做离诸杂染。啊，然后他那个纯净圆德啊，纯就没有杂，净就离染，圆就是圆满满。然后纯就是简因无漏，第五行哦，简因无漏，这个简就是排除的意思哦。讲纯的时候就是完全无漏，但是讲果是讲是叫果的立场讲，已经不是讲因，说简因无漏啊。然后呢净啊，净是简一切有漏，然后圆啊是简恶圣无学功德，所以就是圆这个字不是在讲恶圣的无学，是在讲佛啊，是这样的。当然因为佛的这个部分是超越了恶圣的情况。另外有讲现种依此，我们说功德啊，不管你是无为的有为的一样啊，这个一样的有种子生现行啊。不过大圆净智这个是有为的，有为的，所以更当然更是有种子生现行，所以当然还有现种现行跟种子的依持，是这样的。功德也是这样子，然后那个人现人生生徒等都是这样。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。玄奘大师的这个部分哦，我自己最近常常想一个部分，不是你上半部，我刚刚讲最下面的部分那个脚，你听我讲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他们不是下礼拜的这一今天，刚好不上课，我要去看到演那个话剧，在国父纪念馆。那话剧没有像电影那样啊，但是他可以拍这个镜头，拍什么镜头？就拍这个脚。这一双脚，在沙漠当中，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走。如果我要拍电影，我要拍这个，一步一步，你想想看，有多少步？千千万万的步，一步。当然，你不能一直这样拍啊，那个就不叫电影，拍一下，然后再换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又要再回来，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这一每一步很感人的。我开个玩笑，以前不是那个谁啊，姜子牙跟什么周文王、周什么武王的故事，应该是周文王是不是？替姜子牙谁拉车，走了800步，他没有算，他自己没有算，但是走到累了，不想再拉了，在这个是传说了哈，在中途也是很想不要再拉了，后来还是坚持，终于走了800步，停下来之后呢？姜子牙跟他讲说：“你没有算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走了800步，说你周朝有800年，开玩笑的。结果这个周文王说：‘那我再多拉几步。’开玩笑，我讲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精神。如果我们知道，刚刚才讲你说那个背的重不重的问题，当然后来都有马有什么的，这个只是代表那种精神，是这样。画像归画像。”他只是要提醒我们这些，你不要太考究。那他这个画像，大陆来的，就是去年前年有一位来的那个，他画这些画，这个是在敦煌的一个洞窟还是某个地方，有一个没有颜色的哦，只有线条的，所有的这些后来流传的画，都是从那个线条的那个 根据那个的。而那个刚刚讲是在敦煌，不晓得什么时代出现，就是有这个有线条的这一种画像，就这样子。一样啊，那个你说那个是真的是假的，玄奘大师到底长什么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，谁知道啊，但是代表那种精神，代表那种精神。然后那个上面那个也很有意思，有人也不懂为什么上面有那个黑黑的，这个像雨伞啊，像雨伞遮风遮雨啊，然后挂个灯油灯，晚上啊，然后晚上继续走啊，在沙漠中哪有灯光啊，就点一点的油灯。这个设计还蛮聪明的，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设计什么人设计，这很聪明的设计。然后那个大概是竹子的比较轻便一点。我念大学的时候呢，去日月潭玄奘寺，他们就挂了一张，那一张是台湾的人画的，根据这个去画的。我那时候我好高兴，我就请了两三张回来，然后就贴在墙壁上。然后我因为自己做那种灯，然后就从墙壁从天板挂下，我那个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地板上，有个小桌子看书嘛。那有人看见我的房间，哎，这样看起来很像，我大学时候就有的。那一张后来我有就是有时候回到台湾来，又去日月潭玄奘寺，哎，我就看没有了。然后我问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没有了，收起来了？”结果他们还帮我找出了好几张。我又带回美国去，我还有，我身边还有，我就是拿那一张，然后这个日本的扫描了，然后去给这个印刷厂说你帮我做成像他那个样子，是这样，不错，这个感觉非常好，很庄严。我开个玩笑，我可能拿这个海报把个整个墙壁都贴起来，哦，那你看那个很庄严。以前我在美国，我是把佛像，中台禅师他们那个。大雄宝莲那一尊金碧辉煌的佛像，我们有那个有人去拍嘛，我们有那个，我就印出来一张一张印出来，印了大概好几百张，大概32张几张可以贴成一张大海报，然后呢贴了好几张大海报，布置那个会场，刚刚讲了浴佛节的时候，浴佛节的时候我们就布置那个会场，就这样做的。说了那么多，反正这个都是自己觉得。很好，那种感觉有点像敦煌，它那个一张一张接起来，有点像敦煌的洞窟。洞窟上面有很多小佛，一格一格的小佛像。这个都是一种感觉的，希望说比较接近那样。